大家晚安。我们休息了好久以后重新开始，那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部一般比较少在教会内介绍的作品，叫希伯来书。那这作品其实有一点难度啊，讲难度是因为它基本的讲解的内涵用了非常多旧约的资料，所以我们大概会翻，在讲的时候翻不少。不过因为它内容并不多啊，只有按照章的话好像是13章啊，并不多，然后每一章的篇幅也不大啊，所以我们可以跟各位保证今年会讲完它，不会像这个马窦福音一样拖3年啊，不会这么的辛苦。我给各位手上一个简单的讲义，以后我会这么做，就是每一章我把这个经文呢按照这个节然后列出来，那么一节有些后面有些括号啊，那个比较那个浅的那个字体是这一段圣经作者，就希伯来作者他引用旧约的时候那是哪一段经文啊，就是印在里面。这个各位要可以看一下，我可以先稍微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些后面你会看到一个英文字母的G 啊，比如说第一章的第7节哈、啊，论到天使固然说过啊，天主使自己的天使为风，使自己的仆役为火焰啊，看到了吗？而且括号慎勇104首4 G 啊。那基的意思是70贤士译本的意思 ，Greek 的意思啊，就希腊本圣经。因为你知道，这个新约作者他们是用希腊文写作的，他们所读的圣经也是希腊文的圣经，就我们所谓的希腊文旧约。就当时这个作者们，他们在那个时候写作，那时候阅读基本上是希腊文。所以这边你看的时候，说我们上面跟各位注明的这个章跟节。我们拿去对照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考本圣经翻的那一章一节，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思考本圣经的旧约部分完全翻自希伯来文，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那这个新约作者，包含这个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基本上他所使用的圣经，我们讲旧约对他来就是圣经，他所使用的圣经就是希腊文的翻译本啊，原文希伯来文已经在历史里面被翻译成了希腊文，这个翻译本他们所使用跟熟悉的。那那个希腊文的翻译本有时候翻译的并不那么精确啊，有时候甚至于根本就错误啊，我们讲错误稍微讲的稍微夸大一点，错误或者它文字的顺序有一些更动啊，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是最大的理由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各位注明了一段圣经，说它用自于引自于旧约哪一段圣经，我们翻到我们的思考本就会去看好像不一样，根本的差别是因为本来的版本已经是翻译过一遍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的思考本是直接翻译自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但是新约的作者们他们所使用的圣经啊，或者我们讲他们所使用的旧约啊，全部是希腊文翻译本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关键，我们去对照经文注意一下。好，我们今天各位介绍这个希伯来书啊，我跟各位选择这一本书的原因，其实就是希望在我们介绍过的一些保禄书信以后，介绍过一些福音作品以后，我们介绍一个另外一组或者另外一个类型的作品啊。这个作品当然是非常的重要，特别对今天的教会历史来看，对教会现实的这个存在的样态来看呢，那希伯来人书是影响我们今天教会这个师铎结构啊，或师铎身份结构最深的一本书。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司祭，我们读过旧约了哈，司祭都来自于勒维家族啊。那么我们说耶稣是大司祭，不，耶稣是犹大家族的人，耶稣本来并不出自于司祭家族。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直接用非常深的神学领悟啊，去证明耶稣是大司祭，而是一个特别大司祭，超过勒位家族大司祭啊，是一个 一次而永远的大司机。那整部书的作品慢慢的要讲这个东西，我跟各位一起慢慢的看，它是有点复杂，不过基本上我觉得还不至于太难懂。嗯，我们在讲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会我们当一章一节慢慢往下介绍，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写书的人啊，写书的人是本来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我们都写过文章，我们写过报告，写过论文，甚至于我们都知道写论文的人或写报告的人，他基本上是有全部结构在里面的。他虽然写到前面，他其实后面有很多的对于前面的发挥，或者说写到前面的时候，他已经把后面的内容已经先提过了啊。因此我们在看的时候，有时候会翻到后面看一看。那最基本的建议很简单，各位今天回家以后，希望希伯来书多看几遍，就从多看几遍，你会明白，因为这个样子的解释啊，我会用很多这个前前后后的翻来翻去这样的看，那希望各位能够慢慢的跟得上哈。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也觉得不太容易啊跟得上，所以我们会慢慢的讲。那因为这个已经有的很多这个来自远处听这个网络的录音的人反映了哈，说我们课程太长的话，他们很难就是一直听，因为很累啊，因为没有像我们这边现场还可以有一些笑话讲，知道在笑什么东西啊。那他们当时听录音就不知道我们笑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就会，我把课程稍微就是会缩短一点点，就是基本上我会一章一章，一次大概以一章为一个单元，当然还是以段落为主啊，基本上以一章为一个单元。那以后我会在讲完以后给各位全部这个书的大纲，我们这边理论上的讲义啊已经有这个大纲，你看有这个大的罗马字体的一啊，然后一个大的一括号的一啊，这已经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分析。那像下一次可以给各位一个完整的一个全部整部书的这个结构的分析，让各位可以跟得上我们整个脉络。以后也把这个大纲的资料放在网站里面，供大家愿意从网站里面听也可以下载下来啊。好，我们就开始，我们先跟各位讲这个第一章。我先按照我们的好习惯把它读一遍啊，第一章希伯来人书。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承继者，并借着他造成了宇宙。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以自己大能的话支撑万有。当他涤除了罪恶之后，便在高天上坐于尊威右边。他所承受的名字既然超越众天使的名字，所以他远超过众天使之上。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或说过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再者，当天主引领首生子进入世界的时候，又说天主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论到天使，固然说过天主使自己的天使为风，使自己的仆役为火焰，可是论到自己的儿子却说，天主你的御座永远长存，你治国的权杖是公正的权杖，你爱护正义，憎恨不法，为此天主你的天主用欢愉的油覆了你，胜过你的伴侣。又说，上主你在起初奠定了下地，上天是你手的攻击，诸天必要毁灭，而你永远存在，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破坏，你将他们卷起好似外套，他们必如衣服都要变换更新，但是你却永存不变，你的寿命无尽无限。又像哪一位天使说过，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下的踏板。众天使岂不都是奉旨的神被派遣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啊，第二章可是为此还要继续讲下去，那个我们后来再看。第一章就是基本上我们光听这些话哈，就很清楚。这边他一开始讲了，天主呢在 今天啊，在末期内，在现在作者写作那个时期里面，他说借着呢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然后开始讲这个儿子是谁啊，从第二节的后半段一直讲，那第五节开始呢，接着第四节，他说这个儿子怎么样，受一个名字，那他超过众天使之上。从第五节到第十四节都在比较这个儿子跟天使的之间做比较，当然我们知道儿子只有一个，是唯独的，当然是在一切之上的，但天使呢却是很多的。整个的比较简单讲一句话，子远远超过天使之上。特别我们讲子，当然是天主子啊，天主的独生子，这是整个的概念，其实不难懂啊，光这么看这个经文不难懂，所以各位就是要习惯去跟着这个脉络走啊，要去想它的话其实不难懂。那我们现在跟各位一一的做一点分析啊。平常我们已经讲习惯了啊，希伯来书或希伯来人书，好像我们说比如保禄啊写的什么罗马人书，好像是一封信，我们把它懂成一封信。但是我们看这个一开始希伯来书前面这个一到四节呢，这一开始跟我们所熟悉的书信的开头完全不一样。我们已经习惯，对不对？写信人、收信人啊，写信人问候收信人，一般书信的格式嘛。所以这一个作品呢，很明显的它没有一个书信的开始，因此我们几乎可以先讲一个肯定，它其实不是一封信，至少在文学上面不太符合写信的格式。虽然在最后面有一些问候的话，我们看到最后结尾时候有一些问候的话，但是至少书信的一开始它反而是一个作品的引言或是序言的写法，而且我们看这个序言啊，是充满了艺术气息，几乎是诗歌体啊，几乎是一个诗歌的形式。那么这个序言文字不多，只有四节，但其实呢他已经把整部作品的主题说得清清楚楚，就讲这个天主子啊，这个子呢超越一切之上，这个子本来是跟天主在一起的，然后呢下降人间完成他的使命。什么使命呢？涤除人类的罪恶，然后呢又回到天主，坐在什么天主的右边啊，这边写尊威的右边，尊威是一样，是不要直接称呼天主这个字而已，尊威的右边。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若望福音里面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天主子的特质。我们在最近的圣诞期里面，我们听了好几次若望福音的序言，对不对？耶稣是先存的，圣言是先存，跟天主在一起的，在起初就在一起，然后他下到人间战胜了一切的黑暗啊，最后呢回到天父那里去。在若望福音的结尾啊，耶稣被高举说完成了，然后被高举，然后就登基为王，又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先存的耶稣，先存一直在时间以前啊，先存在整个的人类在整个宇宙之前就存在的。然后呢他下降人间，最后呢被高举回到天父内，这个基本的特质是对天主子的描述。那这段话在前面这个事实内涵的这个四节，第一章的前面四节话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作品的序言，很像路加福音有序言，很像中途大师有序言啊，很像若望一书有序言。那这个写法就基本上像若望福音有序言，它整个写法是一个序言，我们可以说是一问你听这个一个交响乐，一般有一个序曲嘛哈。剧情基本上整个这个主旋律都会出现，这是一样的，这个非常美的。他已经说出了全书的主题，什么呢？主题是天主在自己的独生子身上讲的话，而这个话呢是末世性的，是最后一次的。这个话讲了以后呢，天主不再说话，你完全讲清楚了。所以这是天主呢最后一次对 我们说话。这个我们对于书的作者而言，就是当时写的作品的对象，我们如果还把它当成一个信来看的话，收信人啊，天主已经对这个作品的收件人已经讲了最后的话。那在我们整个的信仰历史来看，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啊，任何一个基督徒，那么天主已经透过他的独生子，在此时此刻对我们讲的话，那这个话呢是最后的，再没有别的启示了。因此我们就应该以戒慎恐惧的态度来聆听，很清楚。所以过去天主一再的讲话，一再讲话，一再讲话，怎么讲呢？以多种方式，借着不同的先知对我们的祖先啊，这边讲这个这个作品的收信人的祖先，但犹太人的祖先们，当然我们今天的信仰内看也是我们信仰的祖先讲的话。在现在这个末世，天主呢透过他的独生子然后对我们讲话，同时呢接着也说了这一个子啊，天主子他的地位超越一切啊，他呢是创造的中介媒介啊，天主借着他而造了创造了一切，他同时呢也是人类的救援者，是很清楚啊，整个的是谈到子的身份。但是呢这整个行动呢是天主的旨意，是天主的派遣之下，是天主的决定，所以说他呢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是天主要说话。这个话怎么说呢？在耶稣基督身上说出来的话，或者我们简单说就是耶稣整个生命啊，他的包含他的言语，包含他的行动，整个耶稣就是天主的话。我们你看这样子看希伯来书的思想，其实是已经是初期教会非常流行的思想，在路望福音里面把这个天主的子讲成圣言嘛，是一样的。就注意到在初期教会这些思想是共同，是当时已经共同的领悟啊，他们可能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但在彼此的教会的彼此的拜访流传里面，等他们整个的信仰团体在圣神带领之下，觉得领悟是相同的，或至少是非常相似的。这边是讲到天主在自己的独生子里面对人说了话，那最后那个主动者还是天主。从第一章的一节到二的前半段讲这个天主说了话，这个话呢在天主子身上讲出来，然后呢这个子是谁呢？从第二节的后半段开始，整个讲就是把这个子跟我们介绍出来，那全部的注意力啊，在这个第二节的后半段开始到第四节都集中在子身上。这个子天主子是一切救援工程的执行者。那第三节说了哈，他是怎么天主光荣的反应，天主本体的宗像，以自己大能的话支撑万有等等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这个是引用的这个智慧书的话，智慧篇，请看第七章，我慢慢练习这个多翻一点圣经。第七章在1073页，好，这个智慧书这边第七章谈智慧啊，那么整个讲智慧是谁啊？那这边我们在诗歌本的翻译里面用了很多他啊，就是赞美智慧他，那他是用一个吕字旁嘛。因为这个智慧在希腊文 Sophia 是阴性名词，就是他。我们看25节，在1073页智慧书第七章25节，他是天主威能的气息，是全能者荣耀的真诚流露，因此任何污秽不能侵入他内，他是永远光明的反应，是天主德能的明镜，是天主美善的肖像，他是独一的，无所不能等等的话。我们看见啊，这个是非常的 近似我们这边第三节的，它是光天主光荣的反映天主本体的真相。那大概我们可以想啊，可以非常非常肯定的推论，希伯来书是引用了智慧书第七章二十五和六节，这边的信仰宣誓，把它套用在天主子的身份上面用过来。各位你注意读，有空读点这个智慧篇智慧书的话，希望有机会那个跟我介绍这部作品，很有趣的作品的。那智慧是谈智慧，基本上就已经非常近似我们初期教会已经谈到天主第二位子的身份了。唯一或者唯一明显的差别是子是阳性 Logos 是男生啊，那么智慧呢是阴性名词是女的 Sophia，这是在性别上的差别以外，别的基本上非常容易的。在智慧书里面谈论智慧的这些名词，在新约里面常常用到这个，用到这边来，非常容易的。对不起。好，那么我们接着就是看这个第一节哈，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好，这是整部书的一开始。那么整个希伯来书一开始好像给了一个标题一样，基本上是一个信仰宣誓。最早的教会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跟这个读者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就相信天主在历史里面不断的启示自己，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启示性的宗教嘛，是天主自己把自己说出来。那么天主说出自己呢，他的方式在历史里面首先透过不同的人的先知啊，在旧约里面，这整个句子最终的目标呢是透过这一个一连串的天主在历史里面自我启示的过程，最后指向这一个决定性的末世性的最关键的从此以后再没有继续的启示的这个言论，在谁身上说出呢？在天主自己的独生子身上讲出来，或者说天主借着这个独生子讲出来。我们看见啊，在这个启示在天主子出现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启示出现了，但是呢天主子这个启示呢跟他们启示是不同，它是什么？是历史里面所有启示的中心，也是所有启示的完成，到他以后就没有了。非常清楚，我们今天也说我是在这个初期教会耶稣升天之后，我们说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但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扩大为什么，当这个新约圣经被教会认定好这些版本以后，这些书籍以后，别的我们不再接受，别的书是天主直接对我们讲的话，可以有一些私人性的启示，但是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这是希伯来书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的肯定。而且呢整个作品呢怎么样，这个收件人这收信人就被直接的拉进去，怎么拉进去呢？透过我们这个字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讲过话，就很清楚。这一开始整个的救援的故事，救援的历史里面就被作者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被拉，把整个人整个读者通通拉入这一个天主救恩的行动气氛里面。我们是被天主特别选的，是分享这个救恩的。所以你看这个最简短的一两句话非常深的肯定，是包含这个天主的救援行动，包含这个天主救援行动的对象。所以我们呢是什么？是天主整个救援行动对象。这个救援行动呢是透过天主子的启示完成的。所以我们人当时是希伯来团体，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呢是天主子这个末世性启示言论的听众，我们是这个启示的对象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或基督徒的自我意识，我们的 identity 怎么说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是整个天主救援的对象，天主把自己讲出来讲给谁听？讲给我们听。当然我们可以说应该是给一切人听，但有些人不听呢，不听就不在这个里面，人有自由。所以这个作者他基本上他在写的时候呢，他眼中里面只有他当时写的对象，他想到我们是比较狭义的跟他亲密的团体的。那我们今天在历史里面隔了两千年我们读他，那我们成了这个比较大的我们啊，整个的基督徒信仰团体。那今天我们教会也越来 越明白啊，这个天主的这个救恩不被教会限制住，所以是每一个人都是对象，每一个人对象，只是天主不勉强我们非听不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阅读，我们聆听，我们就成了这边直接的，我们被这个我们的字拉进去，拉这个里面，就成了这跟着就跟这个作品开始有互动，就跟这个天主的救恩开始有非常好的联系。好，所以整部作品呢，作者是一直在帮助读者去肯定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读，我们今天要设法让我们哈是放心的被这个作者牵着走，这个意思啊，放心，他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救恩的事实里面，这个信仰肯定里面的。好，我们看第二段第二节的 B 到第四节，前面说这个天主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然后这个儿子是谁呢？他说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承继者，借着他造成了宇宙，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以自己大能的话支撑万有。当他涤除了罪恶之后，便在高天上坐于尊威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字既然超越众天使的名字，所以他远超过众天使之上。这边已经很清楚在讲天主是谁，天主子是谁。那么讲这个子是谁的时候啊，他用了一个比较性的方式，跟谁比呢？跟天使们来比。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教会呢对天使已经有非常清楚的概念，甚至于有一些这个目眩神迷啊，会以为这个天主子是众天使中一个，只是比较大一点而已。那这个说不，他不是比较大一点而已，而是远远超过全部的天使之上，完全不能比例的。从第五节要继续讲，我们先到这边先看这个第二 B 到这个第四节。所以天主在这一个末世时期透过子讲出了这个启示的言论，它的重要性跟意义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启示的传达者没有任何可以比，天主子子是没有任何可以比的。所以接着这边第二节的 B 开始，第二节后半段开始讲，就整个讲这一个传达者这个子的身份怎么样。好，首先说他是承继者，这是什么？就是承受一切的一切的万有的承继者。所以这边怎么样？他并不仅仅是这个整个世界等候要再来的那一位，而且呢他是现在就承认他已经确定了末世性的圆满，承继一切，把全部都承担起来承受起来。那么这边说什么？他是什么？创造的中介，以自己大能的话什么支撑万有，所借着他造成了整个宇宙。我们看一下一段话就好，我们看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一样的思想啊。若望福音第一章序言，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关于这个天主第二位的描写，关于天主子的描写，因为我们在刚刚过了圣诞期，我用这段经文经过做参考。1639页若望福音第一章，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好，这边讲什么？这个天主子圣言它的超越性，它的先存性。好，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 这边是一样哈，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承继者，借着他造成了宇宙万物的意思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这已经是初期教会里面非常普遍的思想。那这个希伯来书也是一样的肯定，天主子是创造的中介，啊，就是媒介了啊，中间人，透过了天主子，那么天主就创造了一切，所以这个信仰呢，就宣告了怎么样？天主子在创造的开始就跟一切受造物有关系，连在一起。这是第一个啊，非常清楚的肯定。那第三节开始说，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真相，以自己的大能的话支撑万有。这谈到他天主跟天主子跟这个天主本身的关系啊，密切在一起。然后呢，怎么样？当他涤除了罪恶之后，便在高天上坐于尊位之上。用非常简单的话说，他涤除了罪恶，是来人间的整个的生活嘛。所以从这一开始，天主光荣的反应，天主本体，他跟天主在一起，然后呢，下上人间，拯救人类，最后呢，又回到天主内，所以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天主子的生命过程，或他道路，从先存跟天主在一起，然后呢，自我贬义，愿意下降人间，最后再被高举到天主的这个过程。所以这边一开始说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基本上是两个类似的语句，是加强调性的讲。这边是运用的是希腊哲学的概念，表达什么？这个子呢，他有这个分享啊，天主全部的本性。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天主子就有天主性，这个意思。我们说耶稣嘛，有天主性，有人性啊，这是完整的。这个讲法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本体的真相。那么希腊哲学讲这东西，本体真相在一起，就是说这个耶稣并不是一个 image， 而是本体真正的像，就是已经超过语言的这个分语言的这个限度了，没办法的，到这个极致了。主要讲的是很简单的，这个子跟天主是在一起的。然后呢，就是他用他的话就可以支撑万有，所以什么万有都是因着他而存在而造成。我们别处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万有就是因着他而存在而造成，在什么？在这个中途大师录十七章，保禄对希腊人的演讲里面讲这样的话，一切都是因着他而存在而造成的。所以这个显示出天主子在创造当中的身份，一切创造是经过他的，那么也就同时肯定了他是超越一切的啊，因为所有的创造都经过他，当然是创造物都在他之下。然后接着呢，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就讲了这个子永恒的本性之后说怎么样，他自我贬义进到人间啊，然后怎么样，或者涤除罪过嘛。所以就是借这个方式，这个说他涤除了罪过，这已经是什么初期教会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基本的救援功能最深的肯定啊，就是我们讲的救援论了啊，耶稣来为救人。就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讲，因为这句话是已经是当时这个信仰团体共同生命的事实，信仰的事实，所以没有这边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在后面会讲。后面才讲这个，他涤除罪恶，要讲耶稣的大师级身份。这边现在已经一句话埋在里面，我们后面有很多的发挥，讲他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涤除罪恶。我里面已经读过，你们知道，他说了这个，说旧约大师级，勒位家族大师级，还得先为自己先赎罪，才可以赎别人的罪。他说他自己还需要赎罪，他怎么可能赎别人的罪呢？那只有一个本身是纯洁无罪的才可以赎别人的罪，这个人谁呢？当然只有是天主子。所以这个后面要发挥的，前面这个序言已经讲了，因为序言是用最精简的文字了嘛，要讲出全部书里面所有相关的内容，只用一句话 啊，涤除了罪过。所以这边已经很清楚的表达，这个作品呢会谈到救援论，而且是一个耶稣基督大师记的救援论。在后面啊，第五章以及第七到第十章，好大的篇幅谈这个发展什么耶稣基督是大师记。我们这边呢，从这一句话啊，他涤除了罪恶这么简短的一个论述，已经得到了整个基本肯定，耶稣是大师记，一次而永远。而这个怎么样，是经过他的苦难跟死亡，后面也会发挥啊，耶稣基督他完成他的师记职务是透过苦难死亡他才被高举，经过这一个自我贬义然后被高举的这个路程里面呢，耶稣一次而永远的完成了整个的救援工程，让教会就惊讶的发现他是原始，他是终结，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用这个末世的话来说，整个教会就在他身上看的就是一清二楚，非常不同的超越一切的身份。好，最后第四节就是讲他坐在这个尊威的右边嘛，当然就是谈到这个高举啊，然后呢给他一个名字啊，给他名字，说他的独特性，这个只以他的唯一性，这个名字什么超越众天使的一切。我们读一段我们曾经读过的话，关于名字有关的，腓立伯书第二章，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东西，这个真的是初期教会共同的信仰啊，整个的教会初期教会他们已经有非常深的信仰领悟，虽然彼此之间能够沟通的交换资讯的可能性跟今天比当然是困难的多，但是已经有。腓立伯书第二章在1830页，好，我们看这个第五节开始，这边提到这个耶稣基督嘛，啊，保禄呢劝这个教会应该具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心情，然后讲耶稣基督是谁。好，第六节啊，他耶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作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你看这边很清楚啊，耶稣第六节具有天主的形体，是什么跟天主同在的啊，先存的，然后呢他自己呢贬义自己，降生成人，听命至死，因此天主把他高举。那这高举呢，给他个名字，这名字超越一切名字。我们在这边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刚读过的哈，他就承受了名字超过众天使的名字，所以他远超过众天使之上。你看是一样的思想啊，只不过在希伯来书表达里面呢，他就强以天使做一个最根本的比较的参考，所以这边就强调了这个耶稣和这个子跟这个天使之间的比较。这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非常简单的一个序言，那么天主子呢最后被高举到尊威的右边，就是天主的右边嘛。好，这个序言就结束，然后进到下面一段，第五节开始到第十四节，那这边就继续讲讲这个天主子的身份，天主子超越一切。你看这第四节哈，这序言的结束已经为第五节这开始搭好了桥。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起承转合是非常美的承啊，承接的开始跟承接还是非常漂亮的哈。那么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哈，就是紧接在第一到第四节，一到四节是一个开场白嘛，是一个序言，它整个的序言谈的呢是基督论，谈耶稣是谁，天主子超越一切。好，那接着呢就作者就是一连串用了七段圣经的经文， 我在你们的经文上印上的那个经文，这括号里面各位都来看，用了七段圣经的经文，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了要证明他前面所讲的耶稣基督的身份，而前面他所肯定的耶稣基督超越一切的，强调耶稣基督是先存的一位啊，先存跟天主同在的，也是被高举的一位啊，被天主高举，然后呢他也是还要再来的那一位，再来当然就是审判了啊，就这些整个我们自己已经很熟悉的这些概念啊，在当时当然是非常新的啊，非常原创性的概念，被同时呢交织在一起，然后呢呈现在我们的读者面前。那这边呢，它整个的引用呢是非常漂亮的哈，它安排在这个第五跟第七啊第十三节的句子呢，把整个经文分成三段啊，每一段都是关于子的语句以及关于天使的对比。它总共有三段经文，那每一段都是比较天主子跟天使们做比较的啊，所以第一个是第五节，然后第二个是八到十二节，然后是第十三节，所以整个比较啊，好，第五、第八到第十二跟第十三节是谈论子，然后呢，第五节对应第六节，第六节是谈论什么？第七节是谈论天使的。啊，一样，第十三节谈论子，第十四节谈论天使，整个的写法是非常清楚。你看我印给你们经文就比较好，我把它拆开来了哈。你看这个诗歌本身比较蓝一点点哈，看我印给你们的经文已经很清楚的，把这个引用圣经的话用粗体字我给它把它表达出来了，后面括号加上从哪边引的，我们再看一遍哈。你看这个这个单章，我印给你们单章，你们看这个经文。我念一下，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它这个对比性。第五节哈，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或说过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当然言下之意是从来没有说过嘛，只有对子说过，意思很清楚，对不对？好，再者，当天主引领首生子进入世界时，又说天主的众天使都要朝拜他。这边是谈论子嘛，对不对？当天主把子引进来，然后天主讲这个话。好，第七节又讲论到天使怎么说？论到天使是说天主使自己的天使为风，使自己的仆役作为火焰。第八节谈论儿子啊，可是论到自己的儿子却说天主你的御座永远长存，而且你治国的权杖是公正的权杖，你爱护正义，憎恨不法，为此天主你的天主用欢愉的油覆了你，胜过你的伴侣。然后又说，上主你在起初奠定了下地，上天是你手的攻击，诸天必要毁灭，而你永远存在，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破坏，你将他们卷起好似外套，他们必如衣服都要变换更新，可是你却永存不变，你的寿命无尽无限。好，从第八到第十二都谈论儿子，第三节又谈论天使，又像哪一位天使说过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下的踏板。一下之意从来没有像任何一位天使说过这些话，只向谁说过呢？只向这个子讲过话，天主这一段话只对于他的子讲过。第十四节讲天使啊，众天使岂不都是奉旨的神，被派遣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好，我这边哈，在一个印给各位讲义里面，就是很清楚把引用自旧约圣经的经文用黑体字表达啊，那这个作者自己写的字用一般的字体。你就明白哈，这是犹太人他们非常惯常的圣经的使用方式，把不同的经文加在一起，然后自己的只要制造一些桥段一些连接词就好了啊，把谈论相同主题的事情，甚至于可能只作者认为谈论相同主题的，就今天这个读者啊，他读了，因为他要用，他是另外一个新的作品的作者，他在写他的作品时，他去引用旧约的东西，他就自己解读， 把认为相关的就凑在一起。我们今天大概都这么写作的，不奇怪，很正常的东西。好，我们看看哈，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六节，你看，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又说过，或者说过，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再者，当天主引领首生子进入世界时，说天主的众天使都要朝拜他。第一个比较啊，第一个比较。当然，这边他并没有讲，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天主对天使说的话啊，并没有什么，他只是讲这些话呢，没有对天使说过，意思是都是对子讲的。所以第五节跟第六节很清楚，是直接接着第四节。第四节肯定什么？这个天主子有一个名字，超越众天使的名字，肯定天主子远远超过众天使之上。我这边呢就很清楚的继续了啊，说天主子是独特的，是超越一切的，连天使也必须朝拜这个子。那这边引用圣咏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篇第七节，以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这两段话呢，是初期教会基督徒非常引用、非常习惯、常常引用、很频繁引用的，用来表达耶稣基督跟天主的关系。所以是天主对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这些话啊，如果各位新约已经熟悉的话，记得我们后天要过什么节日，知道吗？教会后天耶稣受洗节。当耶稣从水里面出来时，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这句话福音作者，我这边跟你讲是马可版本，那福音作者当然是引用圣咏第二首，跟这个基本是引用同一段话啊，是很清楚的。所以作者呢，在这里希伯来就是把这边的引用文哈、啊，通过他的编排方式变成什么？天主直接讲话了啊！这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我说没有，天主没有跟任何一位天使说过。那么换句话说，天主跟他的子说过：“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就这个文学的张力，慢慢练习去体会，是很美的哈。变成了直接语句啊，变成了天主好像这边直接发言一样。我们在读的时候应该能感受啊，天主自己讲的话，天主跟这一个子讲的话，当然这个整个的这个子，它的地位就非常不一样。所以这个子呢，就是这两段话，圣咏的这个第二篇跟撒母耳记下第七篇什么？他说，天主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很清楚，这一个拯救万民的这一位救主，他就是天主的儿子，就是子，很清楚。所以这边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透过这样的宣讲，透过引用圣咏第二篇，引用撒母耳记第七篇，就很清楚讲了，那么天主子，这个子跟父一样，从一开始在一起是一样的，讲他的先存性。那第六节是另外一段啊，圣经的引用文来自于《生命记》三十二章，但是呢，这个作者一样，希伯来书作者按照他的需要来改写。他说，当子呢进入世界时，那么天主就直接说话了。这边呢怎么样？这个作者说什么？天主引领首生子进入世界时，已经把什么？把这个首生子首先加在耶稣身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初期教会基督徒用在耶稣身上的话，很清楚。罗马人书保罗用了很多啊，第一个人，第二个人，那这个是真正的第一个人，是众生中的首生者啊，从死者里面第一个。诞生的。好，这是第一个比较啊，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看第七到第十二节。那第七到第十二节又是一连串的引用的经文啊，那么其中呢，就是总共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啊。那么一段是关于天使，有两段呢是用在子身上 啊，他这个话我们看这个第七节，他说论到天使，固然说天主使自己的天使为风，使自己的仆役为火焰。这边是引用自圣咏104篇第四节。那这句话呢，在本来的圣咏里面啊，它本来是经由那个天主的话啊，天主讲话，那么大自然的一切啊，都是为天主服务的。在圣咏本身的这个，各位快来回去看这个圣咏104首，你去看整个圣咏里面那个圣咏的原来的意思是天主讲话，然后他可以操控一切的大自然力量，风啊海啊云呢、啊、都能够为他服务。可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呢，有他自己的理解啊，他就指出天使们本质上属于比较低的层次。他说天主呢使天使为风，那么什么意思呢？那风是会变的，流动的，会改变的，风向会转移的。所以这边就是讲了天使跟子不同，天使呢是会改变的，是天主呢按照自己的旨意，可以依照天使们的特性，就恰当的安排他们的使命跟工作，可以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像风，像雨，像气流啊，可以每天变换。我们这几天特别冷，过两天可能要温暖起来，啊，是一直在变的。可是子呢，作为救主，他的地位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样的哲学思想里面，变跟不变相比，那么变动是比较低下的。所以天使的地位是比子低下的。这边是直接讲嘛，天主对天使说了，谈论到天使的时候呢，天使就说了，天主使自己天使作为风，使仆役呢做火焰等等的。好，那么接着是下面第八到第十二节，他说可是呢论到自己的儿子，他却说天主你的御座永远长存，而且你治国的权杖是公正的权杖，你爱护正义，憎恨不法，为此天主你的天主用了欢愉的油覆了你，胜过你的伴侣。又说上主你在起初奠定了下地，上天是你手的攻击，诸天必要毁灭，而你永远存在，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破坏，你将他们卷起好似外套，他们必如衣服都要变换更新，但是你却永远不变，你的寿命无尽无限。这边第八到第十二节就给我们呈现了子的图像，那很明显的跟前面第七节这个天使们随时可以改变的服务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比啊。他说天主论到自己儿子说天主，好像自己儿子成了天主本身了啊。天主你的御座永远长存不变的，天主子是在天主性超越一切的王权的时候，他坐在宝座上面，你的御座啊，你像那个整个的描写是像一个皇帝一样，国王啊，坐在宝座上不动，只是负责发号施令而已，这样子来描写这个子的身份。基本上你他整个的描写把子已经就是等同于天主了，很清楚一个描写方式。然后接着这边我们看到他是在第八节是用了圣咏45篇啊，第七到第八节，然后接着呢是圣咏的102篇的26到28节，这两篇圣咏啊，圣咏45跟圣咏102本来都是咏唱天主的啊，就赞美天主，咏唱天主本身的永恒性，他的永远不变的权威。那希伯来书直接把它用在子身上，当然怎么样，变成对于天主子的歌颂。意思是说作者呢在这个圣咏呢就看见子本来就具有天主父的权威跟能力啊特质，所以就证实了怎么样，我们知道在一开始这个序言里面啊，我们刚刚读过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在末期呢他借着自己的儿子说了话，这个儿子呢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所以这边是运用圣咏的话啊，运用这个圣咏45篇跟这个102篇去 强调或去证明他在一开始所说的事情是真实的。就是我们讲有点像是这个翻来覆去证明一件事情这样子。但是他因为对于这个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基础啊，用一句的话，他把旧约的作者们用在天主身上所有的美丽的尊高的语句通通用在耶稣身上，这是整个的这个逻辑，很简单的。好，这边当然就说了这个谈到这个天主子的身份，也包含这个前面这个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谈到这个天主子的这个整个的作用嘛，他是创造的中介者，他是创造的保存者，一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第十一节里面啊，一段话，诸天必要毁灭，而你永远存在，万物必要如同衣服一样的破坏。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改变啊，在圣经原文里面啊，在圣咏七十贤士一本的圣咏这一段经句本来是未来式，就将来要怎么样，可是呢希伯来书在引用时把它通通改为现在式啊，就是一个具体的状态，是很清楚的显示的此的永恒性基本就是存在的，是超越历史的，超越时空不变的啊，这个是在文法上的变化，我们中文比较难以表达了，但是它这个在外文里面这个语言的时态本身说非常多的话啊，就这个现在是就很清楚，它是永恒的，一直是如此的，意思是说它超越历史的变迁啊，永远是如此。那么天主子呢是世界真正的永恒的主人。好，最后第十三节，好，他说天主又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脚下的踏板。的圣咏110首第一篇啊，第一节的这个句子，那这边又是一样，再一次提出了耶稣基督的特性嘛啊，这句话当然没有对天使说过，而是什么？对耶稣基督说过啊。这边呢是怎么样？这个指告诉了天主子呢，他将要再来怎么样？这边当然谈的是把一切仇敌践踏在他脚下。谈的是什么？是审判呢？啊，审判一切的相反神的恶势力都要屈服啊，所有的邪恶的力量、魔鬼啊、罪恶都要屈服于子天主子。这个一方面是肯定天主子的地位，另一方面对读者而言呢，就是一种警告。警告读者们可不要跟天主子分离啊，谁如果跟天主子分离就怎么样，变成属于罪恶势力的，那他们就要被耶稣踩在脚下。什么意思？审判嘛，就永远失去救援，永远得不到救恩的意思。好，最后第十四节，那么众天使岂不都是奉旨服务的神，为被派遣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好，这边你看到讲到天使是什么？是精神体啊，然后他的职务是服务，所以天主天使们呢都是为了服务的，所以他是要服从什么？天主子的差遣是奉派的嘛？啊，被派，那被谁？被差遣，被子差遣给谁服务呢？给人类。啊，是指的救援工程的仆役，是人类的协助者。但我们不要说天使是我们的仆役了哈，但至少天使是帮助我们得救的服务者，是帮助人引人得救的。所以整个论述啊，你看这个一个非常漂亮的表达，天主子远远的超过天使，而这个最后这个第14节才怎么样提到人啊？众天使岂不都是奉旨的神被派遣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那么谁是要承受救恩的人呢？当然是我们呢啊，为这个读者啊。所以你看下面第二章一开始，为此我们怎么样？ 马上就接下去了。所以你看他这个写作是非常美的哈。第一章的第四节谈到子远远超过天使之上，那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就是做比较啊，比较为什么这个子远远超过天使之上。那最后呢，在这个比较当中谈到这个救援，那么救援的对象是人，人是被天主子救援，但是天主子呢也派遣天使们来帮助人得到这个救援，所以天使们为人服务。然后接着第二章开始就谈到人该怎么样活下去，这个是真的很美的写作，环环相扣啊。那这个扣子我们下礼拜再看。我们今天跟各位到这边，到这一章啊，就是大概就是我希望以后我们这个课程，就是可能你们远道而来比较辛苦，有点像不要觉得这个不值得了。我想这尽量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为这个听这个录音的都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那我希望对各位也是不要觉得负担太重啊，也太重也很累。那我们整个希伯来书一共有13章嘛，所以基本上我想这个扣去我这一年的朝圣呢，或者是国外的会议等等东西，今年是可以很轻松的给它完成。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一起做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新年度的开始再一次聚在一起聆听你的圣言，认识你圣言的启示。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你愿意自天降下，目的为把我们一起带上天国。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信仰你生命的崇高，帮助我们坚定这个信仰，也帮助我们能够如同天使般彼此服务。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晚安，谢谢各位。